好，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哥林多前书》9章24节至27节，还有10章11节至1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叫是义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这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落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攻克己身的操练，我们有请宋牧师。
请那个 David 弟兄帮我们把投影片往回翻到前面那一页经文啊，在前面一页。好，谢谢。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又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前一段时间呢和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是信主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啊。非常热心的追求要更多的认识神啊，他跟我讲到一个他自己的困扰，就是他以前在信主之前是烟瘾很大，每天都必须要抽啊好几包啊。那当他信主以后呢，他心里面就相当的不安，他就觉得说，诶，我这个好像被香烟控制，那他就想说我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控制。那他曾经也是从，应该是从信主之后不久，他就这样的一直尝试啊，想要摆脱这个烟瘾对他的控制。可是他应该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最近他在跟我聊的时候，他说这个会不会啊，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要和罪共处。我生命中间的一些罪，我明明知道说我不应该被他控制，我应该更有节制。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要被他控制。我是不是一生之久，我就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困扰啊？那这个是这是他提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也回想到，就是在很多年前，我曾经遇到一个弟兄啊。那这个弟兄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喜欢撒谎啊，而且这个撒谎撒到很大的一个地步。我以前可能跟有的弟兄姐妹分享过，他撒谎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是问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借钱啊，因为他自己他觉得说他的生活可能没有那样的一个大很高的收入，他就去跟弟兄姐妹借钱。借了钱之后呢，他就在他的太太和孩子面前呢，就装出一副他是收入很高的这样一个人士啊。那他去买很多很贵的东西，很好的东西给家人，然后他告诉家人说，你看我在外面赚了很多的钱。那其实他不是这么回事。那他这样的一个谎言呢，很快可能就被弟兄姐妹戳穿了，因为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并没有按照他自己所承诺的去还钱啊。那当然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要帮助他说，你不能就这样做啊，你这是撒谎，然后你这样不讨神喜悦。那他就在神面前悔改，他说啊，我悔改了，我 不再做了。那有一段时间他很好，找了一份工作，而且工作的薪水看来也不低。他自己是做糕点师的，就是他很喜欢那个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我们都吃过他做的糕点，觉得是他很有这方面的天分。可是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故伎重演啊，他又找另外一个人去借钱啊，那借了钱之后又是跟他家人说，你看我怎么样好，我们家里这个公司我的单位里面发了很多东西，然后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他孩子和太太面前表现出他好像赚了很多钱，然后收入很高，又犯这样的事情。那甚至到后来教会的弟兄姐妹觉得说，我们这样帮助他不行啊，因为他你就是体恤他的软弱，你说啊你那个他现在愿意重新做人，但是我一下没办法还那么多钱，你还是再借给我一些。他等于说是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想要去掩盖这件事情，但是那个债务会越滚越大。那以至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想说，我就不帮助你，我告诉你，你就是应该面对你的现实，然后你要去面对你的债务，然后想办法去解决。我们可以等候你，让你慢慢的工作，慢慢的一点一点攒钱来还，但是呢你要去面对。那可是这个弟兄呢，他就不在教会里面借钱，他会转去到他的单位里面去借钱，借他同事的钱，然后到最后以至于他的同事受不了了，最后告到他们的老板那里，他连工作都丢掉。可是他丢掉工作，他仍然好像没有醒悟，他每天仍然是拿着一个包出门去上班，然后跟他太太说他去上班了，实际上他在外面是转了一圈然后又回来。那我们接触到这个弟兄，我们就发现说他始终被这种谎言、这种欺骗的这种事情所捆绑。那他在教会里面，在聚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他会引用以赛亚书，然后在那里宣告说神你是我的神啊，我倚靠你就不致惧怕。他每次这样见证，每次这种宣告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弟兄好像心里面对上帝有很火热的一个心，很有信心。可是他始终生命中间这样一个问题，他就没有办法，似乎那个捆绑就一直在他的身上，他没有办法逃脱。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是我是在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你的生命中间，可能始终有一件事情，好像你怎么样的倚靠主，怎么样的祷告，好像我们就没有得到一个突破性的一个答案。但是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过去的那些可能在过去的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先圣先贤，他们怎么倚靠主的时候，哎呦，我们觉得说他们的信心真的太棒了，他们这样的倚靠神，他们这样的敬虔，可是对我们来讲，好像我们跟他们是天差地别，我们就好像是一般的升斗小民，我们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们太普通了，我们做不到他们那么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呢？那有的人说，哎呀，你要对上帝有信心，你要有毅力，坚持去倚靠神。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又会想说，会不会变成了一种律法主义？会不会是死守一些规条，以至于我们里面变得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自义啊？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也有的人说啊，那你应该求圣灵充满啊，如果圣灵充满了你，然后你经历了圣灵充满，你就大有能力。但是我们要问说，我们所看到的弟兄姐妹中间有哪些人所真的是好像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完全改变了，然后完全所谓的我们称之叫做得胜。我们知道圣经是对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所有的信徒所说的，不是对少数人说的。所以当我们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平凡的信徒，你和我，包括我自己身上也有一些问题，也在挣扎之中，也在面对之中，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圣洁的生命来？我们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公义，他给我们披上外袍，这个公义的外袍有一天我们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然后上帝说我们是公义的。可是大家要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义就是圣徒所行的， 他是你行出来的。的确是，当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时候，他是赐给我们一件义袍，可是这个义袍最终成为我们的义袍，是我们要去活出这个义。那我们今天怎么活出这个义？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很软弱，我们里面很多的这种困惑。好，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这段经文。那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这段经文啊，包括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很快浏览一下。这两段经文呢，其实是出现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一大段经文中间，其实你会觉得它很突兀。啊，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很突兀。你在第八章的时候，《哥林多前书》保罗还在跟哥林多人在谈这个关于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啊，然后又讲到洁净与不洁净、良心的问题，然后为了弟兄的缘故啊，我们要不是要约束自己的自由，这个在第九章就开始讲到说，我为了弟兄的缘故，为了爱弟兄的缘故，为了体恤弟兄的缘故，我要约束我的自由啊。然后到第十章十四节后面继续在谈这个祭偶像之物的事情啊，最后说。凡事都我都可以做，但是我总不受他辖制。凡事我都会做，我都要造就人，我都要对人有益处。所以你看到保罗在整个这一段的逻辑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的重点是还是在解决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的问题，就是大家为了吃不吃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些分歧，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逻辑的一个里面，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在这段圣经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以及后面的十章一到十三节是非常非常突兀的。为什么突然保罗想起来要讲这一段？我在反复思想的时候，我有一个这样一个猜想啊，我觉得使徒保罗为什么会讲到这一段，因为他发现他也看到了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的弟兄姐妹的困扰。我们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前面讲到说，风闻中间你们有奸淫的事情，就是有人娶了他的继母，可是你们竟然还在神面前，你们会自高自大，你们会去夸耀。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哥林多人他们夸耀的是什么，或许他们夸耀的是说，你看我们教会多有爱心，这样一个娶继母的人我们都可以去包容，都可以去用爱心去关心他。然后他会发现说，哎，教会里面一直出现这样的事情，哥林多人他们还是在一种他们认为是一种好像一种敬虔一种属灵的里面，可是实际上离上帝的标准差得很远，因为上帝所要的是一个敬虔和圣洁的生命。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软弱，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退而求其次？我们会不会说，哎呀，反正这个罪恶在我们中间应该就是习以为常的，那就任由他这样吧。我们用爱心，我们用宽容，这不就活出了上帝要我们的爱吗？保罗也看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种问题或者困扰，他想说是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挑战，是说我怎么活得出来，我面对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去解决。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保罗讲了这一段话。我相信这是保罗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他自己的一种体验。我怎么样靠着神，我怎么样靠着圣灵的能力，我怎么样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可以活出上帝所喜悦的圣洁敬虔的生命。好，我们就回到这段经文。我今天的题目是攻克己身的操练，我们来看这个攻克己身，保罗是怎么样讲这个攻克己身的。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他用了当时运动员的一个比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大家来看，他讲到说，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这一位，他用了赛跑啊。然后在下面讲到凡较力争胜的，他是指到在竞赛中间比大家比赛。那在下面呢，他就继续讲到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这奔跑也是一个。比赛中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项目，就跑步的一个项目。斗拳这个原文是很明显是讲到一个拳击比赛，就是说两个人两个拳手互相去 去打，用拳去打对方，要把对方打倒。那他在这样的一段圣经里面，他其实是用到了一个运动的一个比喻，或者运动员的竞赛的一个比喻。我们要知道了解这个背景，因为哥林多教会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哥林多城当时他附近有一个城叫伊斯密亚。那伊斯密亚根据文献上去考证呢，他在古代，就是在古代那个时代，他是有一个运动会的。他的运动会叫伊斯米亚竞技赛，这个竞技赛呢，其实跟当时的奥林匹克的那个在雅典举行的奥林匹克的竞赛是同步进行的。我们知道奥林匹克它是每四年一次，这个伊斯米亚的竞赛呢，它是每两年一次。伊斯米亚离这个哥林多大概只有十几公里这么远的一个距离，所以原先这个城市呢也是归哥林多管的。所以当每两年举办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哥林多的，甚至以前的哥林多的王会亲自去参加这个比赛，去主持这个比赛。好，那我们就知道在当时保罗曾经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待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建立教会，所以他完全有可能他亲眼目睹了当时在伊斯米亚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啊。在这个运动会上呢，会有赛跑啊，我们知道这个古希腊人很有名的马拉松，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传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啊。他们有赛跑，他们有摔跤啊，他们有掷铁饼，然后投标枪，然后他们也有赛马啊，有好多这种竞技的这种运动的项目。所以这个地方非常自然，就保罗就想到了，当他想到基督徒的生命，想到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活出敬虔蒙神喜悦的圣洁的生命的时候，他想到了运动员的比喻。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想就是简单的两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当然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思考，有两点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当我们说我们攻克己身的时候，我们要目标要明确啊，目标要非常的明确啊。保罗在这句话说，他说这个我所有做的这一切，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当然他前面也讲到说，我们是为了得到那个不能换的冠冕。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那个在永生里面，永远的里面存留的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是和这个最后这个事实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当我们传福音，我们服侍神，我们做各种各样外在的教会的事情，但是最终我们却不能够被弃绝了，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去持定永生，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目标。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为什么要去操练敬虔，操练圣洁，我们要去活出圣徒的义，因为我们要持定永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他会认为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已经信主了吗？我们不是已经得了永生了吗？我们不是已经进了天国吗？我们需要了解圣经整个的教导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是说，当我们进入到永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开始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耶稣还在告诉他说，你们要努力，你们要竭力去进入上帝的国度。在圣经很多的地方都警告我们说，你们因着你们的信心以致得救，而不是因着你们的不信以至于退后而沉沦。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说自己很有把握进入天国吗？或者说你今天觉得说，我已经持定了永生了吗？你真的肯确定有一天你是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上帝说你是没有瑕疵的站在他面前吗？我们必须很诚实面对我们自己。加拉太书在五章在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之前，他讲到了很多情欲的事情。他说情欲的事情是很显而易见的，各种各样的污秽，各种各样的罪，他说行这样的事情，他是不能够进上帝的国度的。当一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他仍然活在各种各样的罪中的时候，你觉得他可以有一天可以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吗？你觉得他因此可以说，我已经进到天国里面，我已经有永生了吗？或许有的人说啊，这个我不能，但是耶稣能啊， 虽然我是个罪人，可是耶稣能够让我能够进入天国啊。但是我想说，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耶稣能够让我们进入天国的前提是什么？是因为你信靠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始终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当你生命中间有罪的时候，你是不断的悔改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说我任由那个罪在我生命中间，我还说有一天上帝可以接纳我，我就是这么这个样子，我也不用悔改，上帝有一天你肯定会保送我上天堂的。对不起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自欺，这是不可能的。行这些事情的人是不能够进神的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上帝的恩慈和忍耐是要临我们悔改的，这是罗马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上帝对我们今天恩慈，对我们忍耐，他没有立刻的处罚我们，没有立刻的刑罚我们，他是让我们要引我们悔改。可是如果这样上帝的忍耐和恩慈带不来我们心里面的一种觉醒，说我们要立志为神而活，我们要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出上帝所喜悦的敬虔，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很恐怕有一天你所面对的不是你认为的那个天堂，你可能面对的是上帝的震怒。这也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罗马书第二章。你是想活在上帝的恩慈和怜悯之中，以至于你悔改而得救呢？还是你最终你面临上帝的一种刑罚的震怒？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的目标要非常明确，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立志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我们立志要往前奔跑。很多人可能把基督徒看得可能太简单了，这或许也是我们过去传福音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以为说，哎呀，你信耶稣就得永生了，信耶稣有平安喜乐，信耶稣有所有的福分，好像你只要跨过了这个信的门槛，你就从此就保险。可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不是的，当你跨过这个门槛的时候，其实你是开始了一种新的生命，这种生命就是你要立志来跟随耶稣基督，你要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这是我们从此以后的一个新的生命的目标。所以我们圣经里面采用了很多的词语来形容，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跟随他，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形容。所以24节他这里在以赛跑作为比喻的时候，他说岂不知你们在场上赛跑的时候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就是在当时古代的这个竞赛啊，赛跑的比赛，他就只有只设最后一个奖项，也就是这个最后的优胜者才会给他这个他们说会给他的一个冠冕。我们知道这个奥林匹克是最后给他一个类似于橄榄枝遮的弄的一个桂冠啊。当然不仅如此啊，胜出者可以给他，就是说他们会有奖金，甚至有的是在那个当时的那种城邦里面，他会免去他的赋税，这都是得胜者他们所得的奖赏，这都是在地上的奖赏。当然这个我们应用在今天，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啊，那这个难道我们就只有一个人得胜吗？或者我们一群人中间只有一个人得胜？不是这样的。保罗在这里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你说，当你进入到这个信仰的赛跑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得胜的决心，你必须要有争胜的决心，因为那个奖品只有一个，你必须要努力的往前跑。这就是保罗常常在讲的一句话，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你不是在跑的时候你还在想自己有退路，你想说我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全部捞尽了，然后我在天国里面还有一份，你是想说我最后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说我没有关系，我总是可能还有一个别的办法，我可以容让一些罪，容让一些我自己的软弱在我的生命中持续的下去，我总有一天可能会有出路。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比如说你在一个班级里面考试的时候，你只要不是最后几名，你心里面可能都会觉得哎，我还挺安心的，我总比有些人好。可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他告诉你说所有人都要去争胜，所有的人都要竭力的往前奔跑。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你们不可以失去勇敢的心， 你们守着这样的心就必要大赏赐。那勇敢的这个心，其实他讲到是一种人里面的一种信心持守忍耐里面的一种信靠，对上帝的一种信靠，他是要坚持的一直到终点的。我最近呢刚巧看了一部电影啊，当然是个电影的介绍，我没有看到整个电影的片段，但是光看到他的电影的介绍我都觉得说非常的有启发。他讲到波兰的有一个这个背景是一个波兰，这个背景有一个瘾君子他不幸染上了毒品染上了毒品之后他也曾经想要戒毒，可是每一次呢好像就坚持不下去，坚持了一半就放弃了那然后呢他后来他的女朋友也劝他，但是这个女朋友劝到最后呢连女朋友自己也给搭进去了，他的女朋友也染上了毒瘾，然后最后因着毒瘾就去世了他最后他非常非常的震惊，他会发现说哇，他因着他染毒他失去了这所有宝贵的他所宝贵的一切，那他发现说他人生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毒瘾切断，我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就切断这个毒瘾，然后让我的人生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当他这样的坚持说我一定要这么做的时候，他的人生开始有了改变那这个电影当然到最后讲到是说，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运动，那他就开始运动，他想要说我要在运动方面我要看见我的因着我毒瘾改变了之后我这个人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就去参加这个跑步然后他发现说他在赛跑方面非常的有天分，然后不断赛跑方面，然后后面呢他的教练又鼓励他去，他又游泳方面游得很好，然后呢教练就鼓励他去参加铁人三项。那当然就是他比较弱的一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当然跑步也是，然后还有这个自行车都不是他最强的，他最强的是他的游泳。那这个在介绍这个影片讲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就是他最后去有幸去参加这个美国的一个铁人三项的一个国际比赛。那这个影片就讲到他最后参加铁人三项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努力，非常的拼命，以至于他跑到最后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整个的人都好像要虚脱了，他整个跑不下去了，然后他到终点的时候他几乎是用爬着跑过去的，就爬着要爬向终点，因为他觉得说我就是要完成这个比赛，我就是要达到终点，他心里面就一直告诉自己我要向别人证明说我已经脱离了这个毒瘾的控制，我是一个重新是一个新的一个人，我要重新来面对我的生活，他说我这件事我一定要证明，他就努力的去跑。当然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电影讲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在跑的时候他发现说我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会想说因为他以前曾经有过一次，就是当他跑步的时候，第一次跑步的时候他到终点的时候发现说大家都已经走了，因为比赛已经结束了，他是最后一名来到终点。那他这一次他会发现说我怎么跑步周围又只有我一个人，可他心里还是告诉他自己说我要证明我自己，就算是我一个人我也要跑到底。然后他最后拼命的跑到了终点，他爬到了终点之后有那么一群人在那里迎接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第一名，他把所有的对手都甩在后面。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在信仰里面，当我们讲到敬虔，讲到圣洁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目标，说我们就是要在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敬虔度日，我们就是要在生命中间去建造那些上帝所喜悦的属灵的品格。好，我想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立志。如果你一开始就妥协了，一开始就觉得说哎，无所谓啊，我的生活就这个样子，反正有一天上帝会救我，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妥协的心态，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被改变。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智之后，什么叫做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呢？我们想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可能认为说这个就是又是一个禁欲的我们要把人的这个身体要把它各种欲望都禁止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达到某个道德的高度，这是我们第一个想法。 那我们要看这个攻克己身本身这个字是指什么意思啊？攻克己身它还是用了一个拳击比赛的一个名词，它讲到就是一个拳击选手在打自己。那保罗说你拳击，他说你这奔跑的时候不是无定向的，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我们要有目标。那你拳击的时候，斗拳的时候也不是打空气的，也就是不是打不到对手，总是去偏离目标的。但是保罗告诉你说，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打我们自己，我们用拳头打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打得鼻青脸肿，这是他原先的意思。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什么叫做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他说要叫身服我。叫声服我这个字中文也是比较我们听上去好像没有那么的那个什么，他原先那个字就是说叫你自己这个身体变成你的奴隶。我们大家有没有想到和这样的一个说法相关联的一个经文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保罗告诉当时的教会，他说你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将肢体献作不义的器皿去做罪的事情，你们要将你们的身体献给神去做义的器皿，要你们将你们的身体完全服在你的掌管之下，你要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他一定是不是在讲到一种禁欲的一种做法，就像中世纪的修道士把自己关在荒山野岭，然后不吃饭不睡觉，然后好像以为说这个身体服了。他只是告诉你说，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要竭力的去往前奔跑，我们要去学习操练自己，我们要学习去过一个 self control 自我节制的一个生活，一个自律的生活，是在属灵的事上，不是在属世的事上。因为这里面讲的非常明白，说你们不是为了得到地上的冠冕，你们是为了得到那个永远存留在天上的冠冕。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当我们很自律的生活，我们去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尚且对我们有地上的回报，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我们的身体就会很健康，我们在地上尚且有回报。当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也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同样给我们一个回报，那个就是在天上的冠冕。所以我们回到在第25节这里讲到说，凡是较力争胜的时候，你在这些竞赛中间呢，他又是讲到说诸事都有节制啊，什么叫诸事都有节制？我们光可能一看就被这个节制这个字吸引了，但是实际上它的意思不是指到，不光是指到节制，它是指到说在所有的事上我都要被训练，我在所有的事上我都要去操练。因为他知道说节制不是我们生命中间本来有的，大家知道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节23节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最后一个就是节制，节制不是我们生命中间本来天然生命中间就有的。有的人说，哎，我很自律，我的生活很自律，可是弟兄姐妹，你不是在你的生命中间都是节制的。你可能在某一方面你很守时啊、你很按照自己的各方面的作息你都管理得非常好，可是你不见得在别的方面你管理得非常好。所以节制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属圣灵的一个品格。当有你有节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生命中间的各种各样的美德就可以逐渐的建立起来，因为借着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训练。好，这里面又回到运动员的这个例子。我们知道每一个运动员他准备比赛的时候，他都要花很长时间的训练。我回到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伊斯米亚的这个竞赛，他有个规定，这是他的规定，他的运动员在赛前要有10个月的时间全心的投入训练。他全心的投入训练，他完全其他事情都管不了，他就是每天就是训练。我们现在也在一直在谈论这个冬季奥运会啊，就是当然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国家要抵制，有的国家不抵制。但是大家好像似乎在这个所有的谈论中间都有一个原则说我们就算是抵制，我们也要让运动员去参加比赛。为什么呢？因为运动员已经那样的辛苦的训练了4年。他们期待着这个在这个赛场上能够展示出他们训练的成果。我们换言之，我们就知道说，当一个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他是何等的需要一种自律的一种生活，因为他面对的就是一种枯燥乏味的一种 每天可能就是重复一些动作，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就是这些动作。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说它慢慢的就养成了一种属灵的一种品格，或者是一种属灵的习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属灵的习惯和属灵的品格就可以养成。啊，大家知道以前在那个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有一个运动员叫苏炳添啊，苏炳添可能大家听说过这个名字。当然他是没有在那里面没有拿到很好的名次，但是呢他确实在那次的东京奥运会上他是第一个跑进十秒的这个亚洲，就是他是亚洲，他是在可以是中国运动员吧。但是他在今天可能亚洲的范围里面他称之叫亚洲飞人啊。他自己的生活是一个非常自律的生活，有人介绍他的时候说他的生活是非常自律的。啊，他每天早上呢7点钟准时起床，晚上11点钟一定上床睡觉。年复一日，可能很多年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让自己活在这样的一种规律里面。他会发现说到最后呢，其实当他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之后，他已经不费什么劲了，因为好像他里面的身体就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种规律，好像变成了他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说运动员除了在这个训练里面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自律，我们还要放弃很多的我们认为的不良的习惯，我们甚至还要放弃很多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我同样是在讲到苏炳添的时候，他在介绍他的整个的训练的生活的时候，他说他自己的饮食是非常注意的，他也会跟朋友出去吃饭，可是他吃饭的时候他有一些东西他是绝对不碰的，比如说他不吃猪肉，他不吃西瓜，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吃西瓜，反正但是呢他绝对不喝酒，他也绝对不会喝甜饮料。这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要求和自律。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在进行属灵的这样一个品格的培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节制，我们也需要知道说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品格或许是在我们生命中间要一点一滴的反反复复的经年累月的在我们一种节制的一种生活状态里面我们可以去培养出来。那有些可能我们就想说我们今天可能面对的挑战就是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很喜欢能够每天都有祷告的生活，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我一忙起来就忘掉了。那我想说我们弟兄姐妹能不能够自己学习操练，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来学习操练祷告的习惯。我们能不能够每天从比如说每天我就开始5分钟，我坚持每天5分钟，然后你这样一直持续下去，你看看圣灵会怎么样在你身上做。当你愿意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你愿意说我要靠着自律，靠着节制，我要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努力的去培养一个属灵的习惯的时候，你看圣灵在你生命中间怎么做。当我们面对着很多色情上方面的诱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说我们拒绝这个诱惑，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神面前说我们靠着神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要去面对这个挑战。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因此就放弃了，我们认为说哎，这个很正常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当我们里面出现自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次我们就要悔改在神的面前，而且提醒自己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语，我们要学习勒住我们的舌头。我想我自己的曾经啊，我就说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我知道当然这对我自己来讲，就是我会有记日记的这样一个习惯啊。那我会常常会把我自己的心得或者是祷告的一些感受，我会写在日记里面啊，这个是已经是很多年的啊。但是即使如此啊，我会发现说你这样持守和坚持，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我会有时候回去翻我过去的日记，我会发现有时候竟然会有几个月的空档啊，就是那几个月的时间我完全一个字都没写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在神里面，就是任何一种我们看似美好的属灵的品格，或者说我们要任何一种我们要对付生命中间的一些不良的属灵的习惯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花经年累月的时间去坚持，去忍耐，去一点一滴的去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一定在祷告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况且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我想请问你有没有祷告？我们说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祷告，你怎么期待圣灵为你祷告？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说神能够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去行动，我们说上帝在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要真实的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真实的看见最终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发动，以至于我们这个人能够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活出那些上帝所喜悦的敬虔和圣洁的一些品格的那个我们需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一定需要我刚刚讲的两点。第一个，我们要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独立；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坚持，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一定会因着节制，因着自律，我们会要去承受一些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些痛苦，一些艰难，好像一些我们觉得说很不舒服很不容易的一些事情。我想我在今天在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想到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时代啊，我们每个人都强调要放飞我们自我啊，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自由，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但是呢，我想说我们今天如何在世人面前做见证，今天的基督徒和世人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可以跟别人讲说我们已经有了救恩了，我们已经有了耶稣，信了耶稣基督了，除此之外我们所有的生活都跟世人一样，世人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看不出来我们的见证，看不见我们生命的改变，起码最起码看不到我们向往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敬虔和圣洁，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渴望，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坚持。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凭什么在世人面前去做见证？凭什么我们跟别人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首先我们要立志活在神所喜悦的敬虔圣洁的生活中，我们借着祷告依靠圣灵的大能，就是我们自己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去身体力行，我们看见生命中间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靠着神，我们去操练，去学习，去忍耐等候，执政到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荣美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即使我们今天已经蒙了你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主，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面对我们自身的一些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会发现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间我们经历的挫折和失败，以至于我们常常心里面会很灰心，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这样的持守，但是最终好像我们今天还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主，求你今天再一次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里面重新在神面前立志，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弯曲背谬黑暗的时代，我们要立志在敬虔里面度日，我们不仅仅立志，我们也要付诸行动。主，你帮助我们在所有的我们所爱慕的我们所喜悦的这些属灵的品格上，主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知道这个建立品格的过程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们需要一点一滴的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来依靠你，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里面坚持持守。主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看见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的身体是如同活祭一样献上，我们是完全的归给你，完全的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以至于我们有一天我们面对你的时候，当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被你称为叫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